这个星期呢，我们终于收到了这个市政府的核准，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三分之二建筑物的正式公文。我想从去年11月11号我们开始使用这里，我们的心就一直想另外三分之二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我们可以进去使用。算一算已经好快啊，已经九个月了，真的是没有想到说需要这么久的时间。接下来呢，只剩下最后一点还没有完成的装修工程，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剩下来这差不多一个半月内可以全部完成。所以我们决定在10月13号的时候，大家可以进入那边使用新的大堂，也一起来庆祝祝棚节。那在这个时候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信息，好预备我们大家进入到新的大堂。我想不只是说预备一些看得见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到时候一家一菜这个看得见的这种庆祝以外，我想怎么样预备大家的心，然后又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能够来一起进入这个大堂。所以我就特别选了这一段经文，从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一到十二节。约书亚记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我想请哪一位帮忙我带领大家一起练？有没有哪一位来练习怎么样读经？好，带领大家跟我们一起练。
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楚王和靠海迦南人的楚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我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到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减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谢谢。
我们谢谢索菲亚姐妹哈，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到时候你要站在这个台上来读圣经的时候，朗读圣经的时候，你的速度可不可以比上那个 CD 里面那个读经的速度？不可能的。我非常谢谢索菲亚，她看这个繁体字很不容易，他们是习惯这个简体字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预言给大家看见。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到这个上面来好好的来朗读圣经。 好，所以呢，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这样的：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的旷野生活之后呢，神又施行了另外一次神迹，让约旦河的河水干了，以色列人就得以所谓过旱地，全体走过干地，就进入了神给他们的应许的美地。以前呢，我每次读到约书亚记这第4、第5章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孙子兵法。为什么呢？是会想为什么当年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居然没有迦南人，没有人出来攻打他们，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你想想看，约旦河并不很宽，然后呢，渡河的时候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为什么迦南人没有人派一些弓箭手在这边就可以守住他们，他们根本过不来。然后这一点呢是想不通的，因为耶利哥王可以想到说要防守，看有没有探子过来进入耶利哥城，然后他们就没有想到说约旦河在旁边可以这样子守吗？太不可思议了。还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自大啊，自高自大，没有想说以色列人没有人在那边砍树造桥，他们想啊，现在河水高涨，他们一定过不了这个约旦河的。然后等到以色列人很神迹似的过了约旦河以后，就像这边刚才经文所说的，他们的心就真的消化如水了。那么等到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呢，哎，另外一件想不通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也不符合孙子兵法。怎么说呢？我相信因为约旦河水分开的缘故，这个神迹，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士气非常非常的高昂的。作为统帅的人，你一定会利用这种时候，利用这种士气的，最好是一鼓作气就杀向耶利哥，把耶利哥拿下来。大家有没有信心？哇，那个时候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说有信心就去了。那结果呢？不是的。哎，约书亚居然下令说扎营，然后不但是停下来扎营，然后说行割礼。哇，约书亚，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这个统帅有没有搞错？你知道，在敌人的面前，你要你的军队行割礼，这代表什么意思？割礼大家懂吧？知道哈，就是在男人的生殖器这个包皮上割掉一块肉，啊，那个会痛好几天，而且是非常痛的，是不是？当初这个雅各的儿子利未到示剑那边去的时候，就利用示剑人行割礼的时候，就都不能动的时候，把那些人都杀掉了，所以会失去战力的。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行割礼，他表示说他们里面最精锐的部队从20岁到40岁，或者说从20岁到38岁的男人都要受割礼，占了他们一半以上的这个兵力。天底下战争，我想没有人是这么打的。看到这种情形，只能说哇 ，It must be God。然后呢，约书亚 ，You must hear God says。你一定听到神说了，你才会这样子去做的。我相信，真的只有神才会做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所想不到的事情。那我们就不禁要问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很明显的，渡过约旦河的神迹可以打击敌人的士气，但是行割礼呢，能够打击敌人士气吗？不行啊，如果敌人知道的话还马上打过来呢。所以感谢神，当以色列人在这样子顺服神的时候，神有办法让敌人的探子无法打探出来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真正作战之前，为什么神要教导以色列人 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里面有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行割礼。在创世纪第十七章这个五到十一节里面呢，神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我就跟你立约，而这个立约的凭据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必须行割礼作为立约的证据。然后当38年前以色列人在加底斯那边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不敢上去攻打这个迦南地，那个时候神跟他们说，你们不能够进去了，你现在在旷野里面绕行40年。所以这个约等于被暂时的停住了。当这个约被停住的时候，同样的这个立约的记号以色列人就没有再去做了。所以就是为什么说从零岁到38岁的以色列的男子都没有再行割礼。一般说人家会说40岁，但实际上是38岁，38年啊。那现在呢，他们要进迦南，这个约又在被重新的建立起来，因此这个神也要求他们，我跟你们立约的这个记号现在要再度的施行。所以在教导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讲说迦南的战争是预表一场属灵的战争，是预表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虽然以属世的战争眼光来看呢，对成年的男子而言，当他行割礼的时候会痛个几天，甚至会失去战斗力，但是在灵里面行割礼的时候，代表你是一个真正要来顺服神，虽然看起来很不智，但是属灵的眼光来看，它代表了有信心、有顺服跟舍弃这个行动。所以行割礼在敌人的面前是代表有真正的信心。亚伯拉罕行割礼，他的后裔行割礼可以得到迦南美地，而且是相信，是因为他们相信有这个永远的约，神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但是都没有看见啊，亚伯拉罕连死的时候都还没有看见。所以有些事情眼睛没有看见的时候，你需要有绝对的信心的。比如说你为什么要相信有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他的名字叫耶稣，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很羞辱的死去，然后他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相信他死，他为你的罪死，可以赎你的罪，然后3天以后他复活，不但复活而且住在父神的右边为你代祷，你只要相信他，接受他，将来你就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是不是也看不见？也是需要绝对的信心。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时候愿意行割礼，就代表说他们再一次的相信神说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件事情是绝对绝对真实的事情。所以他们开始有了真正的信心，当然他比他们过去40年的那些爸爸妈妈那一代呢好一点，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跨进了迦南地这个地方。但第二点呢，我们要讲的是行割礼也代表他们真正的顺服。从神跟亚伯拉罕定这个约起，一晃眼这个时候已经470年过去了，以色列人在这个之前并没有得到迦南地，然后呢他们也没有成为多国之民，这个时候好不容易有了第一次的机会能够进到迦南地，好不容易他们觉得他们有机会可以打败迦南地的这些敌人，突然之间说，哎，你要削弱你自己的战力，削弱你自己的实力哦，可能敌人在这几天打过来你们就都完了，你那个约就不可能实现了。他们要把自己 放在这个很危险的环境当中。然而他们这一次呢，他们却是完全的相信了，而且还去照着真正的实行。这就是他们学会了顺服。过去40年，他们的父老那一辈在旷野里面就是抱怨，就是抱怨，就是抱怨，就是说不可能，不可能。然后这个探子回来的时候也说，哇，那地方的人长得又高又大，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就像蚱蜢一样，不可能的。就在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他们一直没有顺服。但是从现在起他们开始顺服。所以在属灵的世界里面跟属世的世界的看法真的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10节这边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念。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哎，在属灵的世界，在神的世界里面很不一样。你什么时候软弱，你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记不记得有唱一首诗歌，也是说他是软弱的变刚强。很显然的，一个人愿意这么做，就是代表他对神有真正的信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些犹太人他们是成为真正的犹太人。我们再一起念这个罗马书2章28到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也许在旧约的时候，那些人没有想得这么清楚，但是等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的时代，保罗就把这个阐释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唯有在心里面做割礼的才是真正的犹太人，才是真正的犹太人。所以他们真正的顺服了，他们真正的做犹太人。那第三点呢，我们也看见你行割礼是代表一种真正的舍弃。舍弃的是男人最私密的 一部分的一块皮肉，当割除的时候呢，你会痛，会流血，你真的要割吗？啊，你心里要不要下定这个决心？而心里的割礼呢，又是什么呢？就代表说，把你心里面认为最宝贵的东西给神。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呢，形容了这个，这么宝贵，是不是？新约里面耶稣也说，你的心在哪里？很多人都在财宝上面了。在财宝上面的话，你说你一寸光阴一寸金，是不是？所以这个时间是我们人最宝贵的一部分，心里面最宝贵的一部分。你有把时间给神吗？如果按照1/10来说的话，你一天有没有2个小时又24分钟的时间给神？读经、敬拜、祷告、为人祷告、默想神、走在路上、方言祷告，把所有这些都加起来，想到别人就为他祷告。你有没有一天2个小时24分钟？如果没有的话，你是亏欠；有的话，刚刚好的话，叫做打拼。然后多的话，才是你多给神的。好了，这个是讲时间。另外呢，我们讲这个钱好了，钱也是宝贵的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把1/10给神？你收入的1/10给神，这个是神所规定的1/10。你说啊，没有，那你是亏欠。你说我每个月都有把1/10给神，好，那你是打平。1/10叫做当纳的，不叫做奉献。 在圣经里面，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讲说你奉献给神的话，应该是在你十分之一以外拿出来的。你说你奉献多少给神？哇，那个人奉献好多哦。No， 神的算法跟我们算法又不一样。神在算我们奉献多少的时候，不是算你放进去多少，神算你的口袋里面留下多少。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上这个把握时机的课的时候，就讲到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当年呢，他的收入，他说哦，我现在决定要好好奉献给神，所以呢，收入30英镑，我奉献3英镑，留下27英镑给自己。第二年呢，收入32英镑，我留下27英镑给自己。那是生活上所必须的。第三年呢，收入35英镑，我仍然留下27英镑给自己。等到他30年以后呢，我一年收入1400多英镑，他说约翰卫斯理呢仍然留下27英镑给自己。他是真正的奉献。所以神是看我们留下多少给自己。你说哇，好心痛哦。好心痛哦，行割礼啊，痛不痛？痛，在肉体上痛，但是呢，在心里面呢，不痛的话，好像心里面还没有行割礼。而我们刚才讲，真正做以色列人，真正做基督徒的，是在心里行割礼的啊。所以，以行割礼来代表这种舍弃的方式，而且要使到你真正的流血，真正的感到疼痛的地步，你才能够被预备好来打这一场战争。那从属灵战争来讲的话也是一样，除非你心里面已经为神，为这个世界，为神的福音能够达到舍弃的地步，达到心痛的地步。我每次去参加短宣，哎，哇，要出1/3的钱呢，好多哦。有人就会这样想，就不去了。但是你没想到说，出1/3其实不多啊，你留下来给你的还是很多。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你能够真正的舍弃，你才能够出去打属灵的战争，你才能够真正的参加短宣队。OK， 所以到了这个地步。神刚才才说，今日我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这句话呢，也值得我们再探讨一下，想一想，为什么说是今日呢？他们不是40年前就已经从埃及出来了吗？40年前不是就已经把埃及的军队淹死在红海里面了？只是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不停的埋怨神，不停的违背神，甚至呢，有一次神说，那我把其他的族都灭了，摩西啊，就从你再重新开始好了，从你的后代再重新的来建立这个我的民族。但是摩西呢，他没有，他这样子祷告。摩西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领他们出来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神啊，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摩西这个祷告很触动神的心啊，不过也可以说神早就是想要摩西这样子祷告的，所以他打消了神的怒气。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进到迦南美地，这个呢会让埃及人或者说迦南地所有的全世界所有人都会在那边议论说，哎呀，你看这些人说是基督徒，但是你看他们的生命也没有改变啊，抽烟的还是照常抽烟，打牌的照样打牌，吸毒的照样吸毒啊，这个礼拜天在教会里面人模人样，礼拜天一到礼拜六出到外面的时候就猴模猴样，不像个样，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进到迦南美地，没有把那个地方夺下来的话，这个议论就会一直跟着他们。而我们知道说埃及代表世界，在属灵里面，那世界上的罪如果没有被对付的话，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议论就会一直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看见，因为呢，世上凡世界上的事，就是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当一个人信了主，当他无法胜过一些坏习惯的时候，那个耻辱就好像是一直留在他的身上的。你们听人家说过、哦、如果这样的人都信基督徒的话，都是基督徒的话，我才不要信了。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有。如果听到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你是当事人，你没有觉得羞愧的话，那就完了，真的就完了。所以埃及的耻辱要怎么样除去呢？神有说行割礼就可以除去罪吗？没有哎，也没有说全体一起行割礼就可以把埃及的耻辱挪去了，没有。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想想看，这些埃及人这些以色列人在路上走的时候，还想念埃及的葱、埃及的韭菜、埃及的黄瓜、埃及的鱼啊，不停的埋怨。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的心谦卑下来了，他们听从约书亚的带导带领，不再有任何的抱怨，不像以前摩西吩咐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开始抱怨啊。这个时候他们顺服约书亚的带领，而且顺服到即使要流血的地步，甚至于冒被敌人攻击的危险的地步，他说我们也要做。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说，你们与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如果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呢，就是与这个世界 隔绝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他们心里面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代表一种真正的舍弃。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不被这个埃及的世界上的这个灵再度的统治了，而是甘心情愿的被神来统治，按照神的话去做去顺服。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说，我把埃及的这个耻辱今天真的是滚去了，所以就把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基甲。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他们在那边要过逾越节，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我们知道说逾越节的神迹第一次是发生在埃及的时候，而且就那么一次，是真正的在门楣上涂血，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面命的天使来经过了埃及全地，凡是门上有血的他就越过去，门上没有血的就进去把长子给杀掉了。从那个之后还有没有逾越节这样的事情呢？没有了。但是神说每一年要来纪念逾越节这样的事情。那第一次的纪念我们也看见，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到了西乃山下，他们就过了这个逾越节，纪念逾越节。但是从此以后呢，就没有再举行过了，因为他们把这个约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四十八节这边说，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羔羊。所以连外人都必须要这样子， 你如果要跟以色列人一起守逾越节的话，你要受割礼。那以色列人呢，就当然要受割礼才可以吃逾越节的宴席了。那既然在出埃及以后第二年，他们的跟神的这个约被废弃了，所以这个立约的凭据神也没有跟他们再要了，所以他们就再也没有受过割礼。既然没有受过割礼，逾越节的宴席当然也没办法维持下去了。好了，现在呢，众百姓受了割礼，这个障碍就除去了，所以这个节日就可以再度的被恢复。而逾越节呢，我们知道它所代表的就是感恩，感谢上帝救赎他们，也有团圆，有丰盛，有欢庆等等等等的意思。那我们也晓得以色列人现在要进迦南，我知道在世界上的打战呢，有没有哪一个战争会说战争还没开打我们先庆功一下，我们已经打胜了耶，有没有？没有，好像没有，是不是？要都是要等到战争得胜才会有所谓的庆功宴。但是只有我们的神例外，他要我们学习在面临对敌人作战的时候要凭信心宣告，在神的帮助之下我们已经得胜了，在神的帮助之下我们已经得胜了，这个可以显示出来你真正的信心。我们都记得这个诗篇23篇第五节，我们一起念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种能够倚靠神相信神的信心是蒙神所悦纳的。我们常常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生病祷告的时候就说求神能够医治你求帮助你没有，有没有人这样在祷告的时候说神明天下午3点就会医治你，好我们现在来庆祝吧，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没有但是如果有呢，如果那个人他是真正听见神这样跟他讲的话，讲了这样子的话呢，他有了这个信心的时候就不一样以前米勒牧师跟我们讲，他在阿根廷宣教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她一生下来的时候呢脚掌就是反骨，我们脚掌平常是这样子往前的嘛，但她的骨头是往内弯的，所以她就没办法走路。但是有一天他听到神跟他讲说，在哪某一天某一日的下午3点我要医治你的脚掌。哇，他好兴奋了，跑去跟他妈妈讲，说：“妈妈，妈妈，这神跟我讲说，到那一天下午3点的时候，他要医治我的脚。”好了，如果你是他妈妈，你要怎么回答？女儿啊，有医治也很好啦，如果没有医治的话，也不要太灰心哈，我们继续祷告啦。那我们继续祷告啊，有的话很好，没有的话也不要太灰心。如果我们常常有时候为病人祷告就这样子，有很好，没有。他的妈妈说：“哦，是哦，神跟你讲话是好，带他去买一双鞋子。”信心，有没有听过人家祷告说：“好久不下雨，然后呢，说今天我们去来祈祷下雨，然后到时候出席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女孩拿了一把伞，其他人都。”没有拿伞，只有那个小女孩有信心，所以呢，她的妈妈呢，带她去买了鞋子，邀请她的好朋友，那一天下午到我们家一起吃中饭，下午一起庆祝。到了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唱诗歌、祷告、欢喜快乐，然后到了2:45，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女孩，小女孩就坐在沃克里面，跟他们也是开心的不得了，在那边跳，换上全新的衣服，然后到2:45，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时候，小女孩跟她妈妈讲：“妈妈， 把我抱出来，从窝客里面抱出来，放我到沙发上，然后把我的鞋拿出来。2:50 Nothing happened。他们在那边还是很高兴的，又唱又跳的，啊，神迹就要发生，宣告宣告。2:55没有。然后那个小女孩把鞋拿起来，看着这个鞋子，2:59没有事情发生。3:00一到，那个钟开始敲，然后呢就听到咔咔两声，他的脚就转过来了。他脚就转过来了，然后他就欢喜快乐都疯狂了，然后帮他把鞋子穿上。但那小女孩一穿上鞋，就在那边跳舞，就在那边唱歌，就在那边赞美神。这个就是信心。神要我们学习，在属灵的征战中，如果神已经开口已经讲话的话，就可以开始庆祝了，感谢神。所以呢，我们也要去那边，我们庆祝这个祝棚节哈。但是呢，我们来看第三个玛拿子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逾越节的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迦南地的谷类熟了。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那边的地方呢，他们的收割期是从逾越节一直到祝棚节当中，逾越节是刚刚开始可以收割的，所以小麦开始熟了，他们很高兴。想想看，过去40年吃的都是玛拿啊，除了玛拿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的这个真正的食物可以吃。当然肉类不成问题，但是谷类除了玛拿没有，所以他们那一天记载的非常的真实。他们迫不及待地做了无酵饼。无酵饼是什么？你面擀好了还没有等它发酵，就马上就去做了饼。还有呢，他们呢还烘了谷子来吃，表示说这个谷拿下来都还没有晒干，还没有脱壳，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烘了吃，直接的吃了。我想这一天他们大概没有人会去想念这个玛拿的啊，虽然吃了那么久，今天啊，有谷子，有这小麦可以吃，太好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在以色列营里面呢，相反的会充满了骚动和不安的这种吵杂声音。为什么？每天早上本来早上起来的人，到了营外就去做收玛拿的事情，然后他们那天发现玛拉没有了，哇！那个妈妈可能还在家里面正在起锅，然后或者是要准备一些蜂蜜，要来蘸这个玛拉吃这样子的。突然，这个小孩子就跑进来了，就跟妈妈叫：“妈妈，妈妈，不得了了，什么没有了？”他的妈妈就要问他：“孩子啊，你说什么？什么没有了？就妈妈妈妈就是什么没有了。”什么没有了啊？到最后才搞清楚，什么没有了。因为玛拿这个字在以色列文里面，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什么的意思啊。因为他们当初看到玛拿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他们就玛拿玛，每一个人问来问去，所以就是什么。所以那一天呢，小孩子一跑回家讲说玛拿没有，就是讲说听在妈妈的耳朵里面就是什么没有了啊。所以在那边发现说玛拿没有了，搞了半天终于明白，哇，这个真的是不得了了，吃了40年的食物，习惯又习惯，每天早上到外面去花一点点的时间，花一点点的力气就可以收集的食物却不再有了啊。赶快派小孩再出去，但是呢真的没有了，这可是个大问题啊。行军打仗，你们听说书的下一句是什么？粮草为先啊！行军打仗粮草为先，马上要开战了，怎么可以没有粮草没有吃的东西呢？好在突然想起来，神已经知道昨天呢大家不是出去收割吗？ 啊，迦南地已经是金黄一片，谷物开始成熟了。所以神的供应并没有中断，只是呢要开始花力气花时间去收集这些食物，然后还要把它晒干，还要脱壳，还要做成食物，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所以神明明白白的并没有要舍弃他们。那我们就要问了，那同样的这件事情，神在灵里面是要教导他们什么事情，在灵里面怎么解释？我们晓得在灵里面解释玛拿是什么，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所以代表灵里面神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每一天的食物，是神每一天供应给我们的灵粮，是已经神已经做好了的食物啊，可以吃的。虽然仍然需要花一点点一点点的力气去收集，但是比起所有其他的食物来讲，显然容易很多了。那现在面对迦南的战争，神却要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去准备食物，这代表什么？显然神认为他们灵里面的操练还不够，一个太安逸的兵是没有办法打仗的，太舒服的兵是没有办法打仗的。当然这个事情一开始发生的时候，人心可能都会有一些惶恐慌乱。我们有哪一个人你会很愿意说我离开每天很熟悉的生活方式，我每一天都要过探险的生活？可能你年轻的时候还有点这样想法，年纪稍微大一点可能就没有了。如果你需要抛弃你很熟悉做事的方法，你会怎么想？如果这些方法还会影响到你可能要去打仗的战力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当然这个方法如果将来会影响到你作战的战力的时候，会让你的战力不够的时候，我说我们当然要把它抛弃了，用新的方法重新的来训练，你才能够打赢下面一场的战争。所以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看玛拿子酱这件事情的话，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明白神为什么要在以色列人面对战争的时候还需要他们多花力气多花时间去预备吃的口粮。玛拿当初的是收集，今天收集就不能够留到明天，是不是？那如果真正打仗的时候，今天打明天打的时候， 你早上还要去收集也不好，需要有一些特别的粮食是可以随时取用的。我说甚至于打仗的时候就是什么晒干的米锅巴，这种是最好的，蘸点水就可以吃的。所以神呢希望我们在灵里面也预备一些食物是超过所谓的玛拿的。因此呢，以前看到这边的时候，我记得很早我要准备查经材料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一些参考书参考资料，发觉啊一半以上的参考书参考资料讲到这个玛拿子酱这一回事情呢，都是一笔带过。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解释。那另外有一些呢，他们会讲，他说因为呢有了迦南的土产，所以不再需要去依赖神了，神说你们已经有迦南土产可以吃了，好了，我的供应就停止了，不需要再麻烦神了。所以这个说法呢我也觉得不太能够接受。而另外一些说法呢，是因为呢迦南地的土产有各式各样的土产， 有小麦啊，有米啊，有大麦啊，可以做成不一样的食物，所以不再需要单一口味的玛拿了。四十年已经吃腻了玛拿，所以神提供有更好的口味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就说，那我们就不要玛拿，我们就开始吃土产。 No， 这个也不能够说服我们，因为玛拿有没有是神决定的事情，不是以色列人决定的事情。所以这些解释呢，都让人没有办法信服。直到呢，我终于看到一个让我可以接受的说法，是这个 F.B. Meyer 这个人写的《圣经人物传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约书亚：应许之地》。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了，而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基督徒的灵命灵程呢，也需要逐日的晋升，要从一开始都是从别人那里得到喂养，可以说就好像是玛拿的阶段，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吃灵奶的阶段，慢慢慢慢进到你要自己可以读圣经，自己读神的话，自己反复的思考，来咀嚼神的话，来查考，来按照经文来祷告，来寻求，要经过这些阶段，你才可以灵命晋升。也就是说，你自己必须要花更多的力气，然后去供应别人，祝福别人，不再只是每次来听听听。杰克是不是这样？我会提到他是因为呢，每次我去他们小组的时候，如果是遇到他查经，他带查经的时候呢，他都会说牧师牧师，很紧张的样子。我说你不要紧张，你已经花了6个小时的时间准备了，是吧？他每次都花6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准备，他已经炒好了一盘大菜端到他们的小组里面来。而且我发现呢，他们小组不只是他炒菜，其他的人呢也炒一点带去，其他人也会预备，也会准备，所以在他们小组吃得很好。你们的其他的小组呢，如果是只有组长一个人在每次为你们炒菜预备属灵的菜的话，其他人好不好，你们也每一家一菜啊。每一次去参加小组的时候，你就每家一菜，大家就吃得很好。这是师母说的，每一次你去参加一个小组的时候，你都要想，我去能够为这个小组加分多少，而不是我去呢，每次我吃得饱饱的，别人辛苦的很好，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一道菜去小组，大家都吃得饱饱的，都很好。所以这就是这边所说的，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要相信天上。所以这个麦尔他说呢，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也要从原来信靠这一位从天上降下来肉身成圣的道成肉身的这一位婴孩耶稣，他好像玛拿一样来到世界上。你本来你认识他的时候，你盼望每一天从他那里得到祝福啊，祝福我，医治我等等，转到一个眼光呢，是转到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复活而且升天了，坐在父神的右边继续为你的祷告。你要从耶稣的身上转到基督的身上，你的灵程这样子来提升。这个有什么差别呢？当你相信耶稣，找耶稣的时候，是说耶稣你来祝福我，耶稣你来医治我，这是耶稣在世界上做的工作。当你眼光转到基督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吩咐你的是什么事情。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使别人做神的门徒，第一步你要先怎么样，自己成为神的门徒。 你如果自己没有成为神的门徒，你怎么样去带领别人成为神的门徒？然后你成为耶稣的神的门徒以后呢，基督的门徒以后，你要出去传福音，你要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你要讲解圣经。那个时候你还吃玛拿吗？它够吗？不够。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吃干粮，你要读圣经，你要预备你自己，你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常常的找到干粮，你可以喂养别人啊。所以呢，杰克好样的啊，大家给杰克拍拍手。事实上呢，凡是我们当过兵的人都晓得了，一定记得班长的一句话，叫做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合理的要求让你成为一个好兵 good soldier， 但是呢，不合理的要求磨练呢，使你成为顶尖的战士，最优秀的战士。磨练让你成为最顶尖的战士，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是要磨练以色列。所以好了，讲完了这三点，你会想我们要怎么样庆祝，怎么样来庆祝我们也要进入我们的迦南美地啊？我就在想，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已经经历过了约旦河的这个神迹，已经信心高昂的不得了了。但神为什么要再来这一段时间，让他们再等待，停下来等待一下，然后再去攻打耶利哥？没有说一鼓作气就去攻打耶利哥。他们在进约旦河之前，不是神已经吩咐过他们，你们要自洁吗？约书亚跟官长讲，你们去宣告三天自洁，然后我们过约旦河。所以他们真的已经做了自洁的这个行动了，也过了约旦河了，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我们刚才讲了是要在 林里面再更深一点啊。所以我就想到说，去年我们在11月11号，我们从以前的聚会点搬到这里，搬到现在这个小堂来聚会。我们那个时候有没有宣告说我们大家要禁食祷告欢喜快乐进来？有没有？有，大家还是有，同样的，所以我们也进到这里来了，也九个月了。其实我们进到这里来也是神迹啊。本来呢，我们租了这么一大个地方要改建，市政府说No, 你们不可以搬进来，因为还没有改建好，还没有使用执照。但是两年以前神就预备了，为什么？就有一天我就是在那边就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突然说，在脑袋中就启示我，给我一个意念说，去办你们教会的这个执照，营业执照。为什么呢？我们不是一直使用这个 Missionary Launch Fund 的这个营业执照吗？我们 under 在这个 Missionary Launch Fund 底下很好啊，已经用了十年了。也有人这样问我、啊、牧师干嘛要再这么麻烦再去申请一次呢？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有这个感动，所以呢我们就真的惠国跟我们就去办了，就申请了。好像那个时候也有一个感觉说，如果申请不到我们就不可以买到新堂式的，但是申请到了新堂也还没有买到，就隔在那边，等到我们要搬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刚才讲了拿不到使用执照。所以我们就跟市政府讲，好，我们先用三分之一的这个地方，三分之一个这个地方呢租给 Missionary Launch Fund，因为整个的产业是在我们亚特兰大林良堂的名义底下，所以我们不可以用那个名义进来，所以我们租给 Missionary Launch Fund， 因为我们有两个执照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进来。所以这也好像是神给我们行了一个神迹，让我们可以跨过约旦河一样。然后我们也在林里面预备了，然后过了9个月了，再过1个月10个月我们就要搬进去。这是为什么？让我想到神没有让以色列人直接就去攻打耶利哥，而让他们再停下来，再稍微准备一下。哦，原来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下进到我们大堂里面去的。所以这个信息的3个部分呢，我们就知道说要行割礼，要过逾越节，要玛拿子酱，这3件事情我们呢要怎么样庆祝呢？我们也把它分为3个部分，与这个信息呢是有关的，相关的设计。针对行割礼神的话语这方面呢，我们决定要进大堂之前呢，把整本圣经在大堂里面朗读一遍。这个象征着呢我们能够吃苦。你不要说牧师啊，我连这个抽出20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啊，找到20分钟也算进去，40分钟那再加上路上的时间好了，就算你2个钟头好了。如果我在这10天内我2个钟头时间都抽不出来，我希望不是这样的，希望你至少吃点苦吧，流一点血吧，啊，花一点时间来这里读圣经，甚至于呢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是不是？要真心，要顺服，要舍弃。我们呢不再吃玛拿，我们要吃干粮。另外一方面呢，关于过逾越节方面，我们虽然不是过逾越节，但是我们要庆祝祝棚节。祝棚节是预表耶稣第二次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间节期。逾越节是预表第一次耶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祝棚节预表第二次神来要跟我们在地上一起作王掌权1000年。所以在耶和华节期之前呢，神要提升我们属灵的视野，我们要准备以感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所以我们在最后一天的时候，礼拜六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有24小时赞美敬拜的节庆啊？24小时敬拜赞美，也可以来祷告，也可以来 soaking 啊，在这边你用你觉得好的方式来24个小时。我让你看一看，这是2013年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我们庆祝祝棚节，这边搭在教会里面搭了一个棚子，大家在这边排队做什么呢？我们呢献上我们的感恩祭啊，每一家以家为单位，把你过去的时间，甚至于是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神给你们家的祝福啊，献上感恩祭。我刚才讲奉献是在你11之外的奉献，带来你的感恩奉献，然后完了以后呢，牧师师母在这个棚子里面为你们祷告啊。这个是你看看2013年到现在6年了，还好年轻哦，好小啊，对不对？这个呢心柔还抱在手上啊，心柔还抱在手上。然后这个蕾蕾他们收手都还好小，嗯，毛运气他们一家你看看啊，多么的可爱。我不知道多少人你还会纪念，还会想，还记得，还想念那一段的时间。而我们那一年呢也有40天连锁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有40晚读经，40晚读经读完了，然后24小时的敬拜赞美。 那一年的 TOG 大专学生组，我非常的夸奖他们。为什么呢？当我们把时间排完了以后呢，他们的这个组长就打电话来，牧师啊，我们可不可以认领3点钟到5点钟的那一段，后来是3点钟到6点钟，因为那一段时间大家最想睡觉，最没有精神，然后我们大专生来守那一段时间。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但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最精锐的兵的年轻的兵在那边，所以我们盼望呢，在耶稣再回到世界上以前，我们能够借着我们在灵里面的装备，能够让我们灵里面更提升，能够把耶稣的这个福分与世界上的人共享。好，我们上这个把握时机呢，也教导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都一定得着神从上面来的给我们的祝福，这个叫做顶限的祝福。然后呢，神很希望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以色列，借着我们这些基督徒，把这个福分传给世界上的人。然后当以色列人很高兴他们都得到这个祝福的时候，他们却忘了把这个福分传给世界上其他的人，而且他们还看不起世界上其他的人，说外邦人都是像狗一样等等。因此神就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耶稣很好，耶稣来的时候带着祝福给以色列人，同时呢，耶稣也祝福外邦人。事实上耶稣在世界上3年半的时间，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外邦之地传福音，而不是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所以耶稣来做了顶限的祝福，也做了底线的祝福，祝福外邦人。然后等到耶稣走了以后呢，他的门徒又忘了这一点，又留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给耶路撒冷，很高兴啊，耶路撒冷的人凡物公用，然后在教会里面好得不得了。可是到了使徒行传8章1节的时候就讲什么，因为他们不肯出去传福音，神就让耶路撒冷那边遭到逼迫，让犹太人离开耶路撒冷，才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然后才以后才再传到哥尼流，才传到大树，传到整个的世界去。所以如果我们得到神的福分，我们不去传，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就有祸了。但是我们得到了，我们去做，我们庆祝逾越节，我们想到你的奉献可以给差传，你的奉献也可以给教会的建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我们建堂，我们教会230万买了这里，我们装修我本来以为只要20万，结果呢现在已经花了将近50万，超过，远远超过我所想象的。所以我们等于总共280万，而我们真正我们要向银行贷款，还有向弟兄姐妹们无息借款，总共是140万，几乎是一半的钱。我们从明年开始起就要开始还弟兄姐妹的贷款，而向银行的贷款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始还了。所以的确我们需要，如果你有神给你的祝福，你说、啊、这个留在我的口袋里面就是被虫子咬，被生锈了，我把它奉献到建堂里面，我上帝只看我留下多少，而不是看我奉献多少。我们在祝棚节的时候欢迎你把它带来，当作你的感恩奉献。好，至于最后一项呢，玛拿子酱呢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比较欢喜快乐一点，因为呢他们吃当地的土产是很开心的事，所以我们逾越节那天我们也来个每家一菜啊，每一家拿出你拿手的好菜，好像土产一样，是不是？每一家拿出你的土产，象征着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那一天得着迦南地土产的欢乐。阿们。 你要好好做，不要说因为说24小时敬拜赞美在这边我没有时间做， No， 那是假的，你一定有时间的，你找得到做的，你不要到就是到那个什么来季还是旺季去，那个不是你家的土产，好不好？大家做一个你家的土产来，我们大家一起欢喜快乐庆祝这个我们的祝棚节。当以色列人呢他们庆祝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呢也会邀请朋友来的。而以色列人庆祝这个祝棚节呢，叫做收割节的时候，是庆祝一年的丰盛收成的时候，更是会邀请朋友来参加，然后也会带领这礼物去献给神的。刚才的那段经文，跳过去那段经文，《申命记》16章16节，你们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从空手朝见，不可以空手朝见。所以呢，我们那天真的是请你带你的奉献来，感恩奉献来。我们那天也同样的会在教会再搭一个棚子，像2013年一样，然后我们以家为单位，我们经过那个棚子献上我们的感恩祭给神。阿们。好，我们一起说，到了那一天我们要把这一年的感恩祭献给神。阿们。
我相信这会对我们教会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希望对你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怎么预备自己呢？我的心比较大，我的口也比较大。我跟同工讲说，我们8天读完一遍圣经，有没有可能鼓励弟兄姐妹们，就是休假8天，坐在神的面前听他的话，让你可以在灵里面有一个更新。我们不是只是拿着麦克风这样念，我们求神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里面非常兴奋。我相信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的，当他在这里被宣告的时候，真的有一些人会吃到，让你的灵得饱足。有多少人相信我坐在那边听神的话会打到我的心里面，他会对我说话？有多少人相信？你真的相信吗？
相信。
当我们的信心 put together 的时候，不得了的事情会发生，真的。然后24小时的敬拜祷告还有呼求，今年我们有一点改变。我知道可能 TOG 还是愿意守夜，但是我们决定让开放给全教会的人。你知道我们教会早上有一些人已经大概3年了，每天早上在教会祷告，从5、6点一直有时候到10点。这一次我们希望从凌晨12点一直到早上8点，那24小时里面有1/3的时间是我们会放音乐在那边，早上晨祷的这一批人也会在那边祷告。所有教会的人，我们欢迎你们来，神会听见我们祷告的声音。台北灵粮堂好多次问我，什么时候你们要献堂？我说干嘛呢？我们可以看看怎么样去啊。我说 我们那个贷款还没有付清，钱来也可以。其实我们的母堂已经送给我们5000块，是在他们很为难的时候拼命努力送给我们的。那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哦，我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献堂，堂到底要献给谁啊？你觉得你的堂要献给，我们的堂应该献给谁？当然是应该献给神嘛，他给我们的我们再还给他，对不对？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庆祝呢？有什么比在那边宣读他的话更宝贵？真的，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让他的话扎根在我们里面。我听到一句是一句，我朗读一句是一句，他对我说一句是一辈子。真的，宝贝他的话，宣告他的话。我训练 TOG 的 leader， 你知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念的七七八八，我就说重念，再念的七七八，再重念一次，直到他们认真的读。我自己也是这样，你也要这样子。我们有时候拿起来说，哦，我们读圣经，读的七七八八的，读完以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读了什么，是不是？那我们如果是要读神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读，然后读到我的心里，读到我的头里，读到我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神的话，它不是神的教会，它只是一个 club。 如果基督的教会没有神的话，如果基督的教会不在乎神的话，那我们干嘛啊？这很滑稽，对不对？我们要高举神的话，我们要活在神的话里面，但是首先我必须要知道他到底讲了什么。所以我鼓励大家，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没办法，那就另当别论，至少下了班以后还有5个小时你可以坐在这里。如果你可以安排自己的休假，我鼓励你休假，一天也好，两天也好，5天也好，按照你的能力坐在大堂里面，用心的跟神的话一起律动。24小时的敬拜、赞美跟祷告，对我们大家都是挑战。但是牧师跟我已经决定，要在教会24小时。如果我们睡着了，也睡在神的同在里，没什么不好嘛，是不是？其实我有时候讲到，也看到一些人睡着，那也很好啊。至少我应该 appreciate 他愿意来教会睡觉啊。当然，这不值得鼓励了，但是。人的身体如果真的要睡，你有没有你很想睡觉，这个人还在一直讲，很痛苦，是不是？那我还很感恩大家还坐在那里。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撑不了晚上，那就躺在椅子上睡，我们的新地毯也很干净，就睡在神的同在也好。我们就是我们的心对主说，主啊，我想要把这个堂献给你，我想要你常住在这里，我想要你设立你的宝座在这个新堂里面，我想要在你新堂里面常常听见你对我，你对教会说话的声音，我想要在新堂里面到处都听见赞美、歌颂、祷告的声音。耶稣说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就我们就是用这种心态把殿献给神。主啊，我们欢迎你在这里，其实有他同在真的就好了。他是你的避难所，他是你的力量，他是你的高台。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来经营，把这个地方让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让神愿意充满在我们中间，那么不只是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可以躲藏在他的里面，如果他同在在那里，对不对？你的朋友碰到问题，他根本不认识神，你说我带你来，有一个地方很好，就让这个地方成为亚特兰大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但是这个气氛需要有一些人去经营的。如果我们常常在这里面吵架的话，小组在那边吵架，太太跟先生在那边吵架的话，圣灵不会喜欢住在那里，因为他是圣洁的灵，好不好？让我们也预备自己，你如果看我不顺眼的话，请你在进大堂之前调整一下眼光。我们彼此哈，我们彼此把所有的嫌隙都放下。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渴慕，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渴慕，那我们就那个渴慕是欢迎神在我们中间，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不值得。比较神的同在不值得。你如果看你的小组长或者看你的小组组员不顺眼，改变你的眼光，主啊帮助我看到他，我就喜欢他，看到他我就自然笑容就出来了。让我们预备自己，让我们自预备自己才配得神给我们的恩典，才配承受，才配领受神给我们的佳美之地，好吗？好，我们来回应一下牧师的信息，设立你宝座。
天上阿爸父，我们尊重你生命，在全地上我们高举你，当我们谦卑同心祷告，你国度降临，你爱覆盖这地，我们齐敬拜，将生命献上给你，全能天父，我们寻求你，我们的祷告，愿你知
行在这教会，如同行在天，
行在天，
设立你宝座，建立你居所。盼望都在乎你，全地的喜悦，衷心所恋慕，你共一心是完美真真挚，建立你宝座，建立你居所，我们不停息，直到你心。满足，建立你宝座，建立你居所，我们不停息，直到你心满足。建立你宝座，建立你居所，我们不停息，直到你心满足。 知道进入新堂只是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开始而已，主，我们真的渴慕你设立你的宝座在这里，求圣灵你来建立这个居所，成为你自己常住的居所。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真的渴慕你，我们真的渴慕经营一个地方是你喜欢在这里的地方， 主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求你来教导牧师和我以及我们所有的同工。主啊，我们到底要把弟兄姐妹带到哪里去？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去过那里，我们没有尝过那滋味，别人为什么要跟着我们走呢？主，我们渴慕你，我们真的渴慕你在这个教会常住在这里。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算我们还在做一堆事情，其实是都不能够存到永远的。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手把手的带领我们。主，我们想要进去的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就是你自己。只有你是我们的美景，只有你是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只有你与我们同住，祝棚节才有意义。祝我们仰望你，帮助我们内心所渴慕的能够渐渐的落实在这里。主啊，让我们能够经营一个地方是真正仇敌找不到的地方，罪恶也追不进来的地方。主啊，让我们把这个地方当成宝贝，就是因为你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主，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我再一次呼求主，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什么嫌隙，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放下来。我们为了那更美的更好的迦南之地，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都放下来。主啊，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眼光，让我们愿意你所指向我们心里的任何地方应该割除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愿意行割礼，让我们这个人脱离这个世界的残累，脱离我们自己情欲的败坏。主，让你愿意与你的军队同在。主，当这个教会要进到下一个阶段，我们知道有更多的战争要打，但是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使我们胜过我们里面自己的老性情，使我们一起来更体贴圣灵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每一次圣灵对我们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对你说阿们，对我们自己的欲望说 no。 主啊，教我们，虽然这可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成，但是主，我们对你说，只要你教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真的渴慕经营一个地方是你喜欢待在这里的。主啊，我曾经去过 一两个地方，就是一走到那里我就知道你已经在那里了，我就知道有很多的人在那里耕耘过，用他们的眼泪，用他们的祷告，用他们真实的敬拜和赞美，用他们深信不疑你的话，所有这一切来经营那个美地。主，让我们也成为那样的人，好让后面的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找到避难所。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个建筑，我们要把它再一次奉献给你。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亲爱的圣灵教导我们预备自己，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可以预备好自己。那天到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带着金钱的奉献，我们带着我们已经受割礼的心来奉献自己，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让你的心喜悦。 主啊，我们愿意预备，求你也加添力量。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向需要处理，不同的事情需要处理，求圣灵你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对我们说话，来预备我们自己。谢谢主，让我们有一个要把糖献给你的这些活动，我们觉得你会喜悦，我们很期待那个日子来到。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们想要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再一次敲打我们的心灵，注入到我们的灵魂里面。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也需要你。天父，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迎接你的心意，能够荣耀你的名。圣灵，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断地向你委身，不断地向你顺服。继续你的工作，在这个教会继续你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离开你什么都做不了，让你更深的更多的成为我们的唯一和满足。主，这是你的教会，愿你眷顾我们，愿你带领我们。天上阿爸父，我们遵从你生命，在全地上我们高举你。当我们谦卑同心祷告，你国度降临，你爱覆盖这地。我们齐敬拜，将生命献上给你，全能天父，我们寻求你。我们的祷告，愿你旨意行在这教会，如同行在天。宝座建立居所，我们不停息，直到你心满足。这里的宝座建立居所，我们不停息，直到你心满足。宝座建立的居所，我们不停息，直到你心满足。圣灵的宝座建立的居所，我们不停息，直到你心满足。我们补充一下哈，那个读经的那个单子，如果你的朋友喜欢听圣经，喜欢读圣经，我们是开放给所有人，你可以邀请你那些近前的朋友来一起读神的话，还有我们也会邀请一些跟这个建堂有关系，我们教会的一些朋友来，所以欢迎大家，我们要宣告，我们要高举神的话，因为我们敬畏他，我们尊重他，我们希望他的话能够被树立在这个教会里面。阿门。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神祝福大家。